亲爱的圣天父，我们
好，
的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的。
对，阿门。
我们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主啊，我们极其宝贵的能够经历你与我们的同在，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主啊，你在我们这个时代也给了我们机会，能够使我们亲眼看见你话语的应验，使我们看见你美妙伟大的作为。主啊，我们也愿意为这些事情一同来做见证，使世人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是普天下之人的神，唯有我们的恩主耶稣是普天下之人的救主。主啊，我们为此做见证。主啊，你给了我们君尊祭司的职分。主啊，也让我们奉你的名来传扬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学习主你的话，来分享你的见证。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主啊，愿你自己的心意得着满足。愿你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一同再被建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晚上呢，其实本来应该继续查考士师记啊，所以我觉得非常奇妙哈。我们这一次以色列之行正好遇上了。这一次所谓的以哈战争啊，就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战争。那么借着这一次的战争呢，特别是我觉得别的语言语种啊，咱们不知道，但是在中文的这个信息里头啊，特别是在这个微信的小视频里边呢，我们看到关于哈以战争的信息啊，铺天盖地。那么支持谁的都有，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想到啊？不管你支持谁啊，就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啊，开始被人关注了，以色列这块土地呢，也开始被人关注了。那么很多人就开始研究以色列的历史。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呢，就是圣经的历史，也就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啊，神在人间的救赎计划，在借着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在不断的展现神的计划的进程，所以这是神真是奇妙的作为啊，甚至于在联合国啊，最近我们看到有很多信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读士师记，我们就惊讶的发现哈、啊。历史是极其相似的发生。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呢，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一个概念啊，就是以色列人呢，大部分的正统的主流的以色列人，所谓的正统就是他们自己认为的正统啊，他们没有认出来耶稣基督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就是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那一个后裔，就是跟大卫立约的时候说，你的那一个儿子或者那一个后裔，他的国度将没有穷尽。他们所盼望的实际上已经来了，可是呢，他们不信，不接受。那么借此呢，啊，其实圣经里边也说啊，这个是神在以色列人面前放的一个绊脚石，啊，所谓的绊脚石呢，就是耶稣基督当年降生的时候啊，他们作为犹太人啊，他们并不容易看出来这一位就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因为这个弥赛亚的形象和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形象呢，非常不一样。所以，借着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呢就半跌在那个磐石上了。 那么那个磐石是什么呢？就是借着律法之约，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那么这件事情呢，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特殊地位的关键的所在就在这儿。那么他们引以为民族自豪的地方也在这里，是吧？虽然他们盼望弥赛亚，但是他们所盼望的呢，是他们心中自己心目当中所想要的那个弥赛亚。而当弥赛亚真正来临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出来。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呢，使我们看到啊，神为我们保存了一个旧约圣经的博物馆，活的博物馆啊。那么我们借着当今的以色列啊，我们就可以几乎重复的看到旧约圣经的很多的事情在今天又发生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就看到啊，咱们今天这一次去以色列准备要进去的时候，那么正是以色列祝棚节将近的时候。那么今天的以色列还在过祝棚节，而且呢是这个以色列最重要的、最大的时间也是最长的节期。它比中国的新年还要隆重啊，差不多啊，所以中国也是从初一到十五，对吧？那么他们也是要15天啊，延长到21天啊，这样的节期。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以哈战争啊，也是因为哈马斯就借着以色列祝棚节的将近结束，的那一个圣安息日啊，非常大的安息日。那么借着这个时间呢，就对以色列人发生了突袭啊，天上地下的一块打，对吧？一下子使以色列人损失了1000多人，啊，还绑架了200多人。那么在这个损失的人当中啊，被杀的人当中，包括掳去啊，被处死的这些人啊，使用的手段之残忍，是无法让人直视的啊，正常人根本无法看，知道吧？那个场景是太残忍了，所以这才导致了今天以色列这么强烈的做出反应。那么，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了啊，我们支持谁呢？我们当然支持以色列，对吧？但是我们站在谁的立场上呢？我们支持以色列，并不站在以色列的立场上来支持以色列。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支持以色列，是因为神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啊，是因为神支持以色列，所以我们支持以色列。但是这一次的以哈战争的发生啊，我个人认为这个是与以色列的失败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什么失败呢？就是在遵行神话语，在遵行神旨意这件事情上，他们失败，是吧？那么怎么说呢？我们正好是查士师记啊，我们就看到当今的以色列，几乎是当年的以色列的一个翻版啊，一个翻版。那么我们这一次先去了埃及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埃及啊，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那它代表世界，世界和教会啊最大的区分点是什么呢？什么叫世界？啊，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描述什么叫世界？怎么描述呢？我们就说，不拜真神的地方，拜假神的地方就是世界。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就是不认真神而拜假神的地方，对吧？那么我们这一次去埃及啊，我们到了哪里？就是在开罗啊，这个看这个博物馆，对吧？然后其他的地方呢，我们基本上都是看神庙啊，神庙这个神庙打的雄伟，这个伟大的神庙，石头刻的啊，各种这个大神庙。 我们说啊，我们看神庙看到吐，对吧？那么其实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他们把人想象的，把人这个编造的这些故事啊，当做他们的信仰。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叫世界呢？就是不信真神、拜偶像的地方就是世界。那么教会、天国、神的子民，那当然就是以独一之真神为自己信仰的地方。那么与神有实际生命关系啊，蒙神拣选的，那么这个就是教会，就是天国，就是神的子民。所以这个就是关键的区分点。但是人和人都是人，都是亚当的后裔，也都一样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呢，那一些信神的人，因为他们心中有真理，因为他们有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有神的帮助，因为他们心中有对真神的敬畏，所以呢，虽然都是罪人，但是罪人和罪人还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所以呢，打了人一巴掌和把人杀了，当然是不一样的，对吗？这个程度还是有很大很大，甚至于是本质的不同。那么在这一点上呢，我相信我们走过埃及、以色列、约旦的人呢。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外邦人和神的子民中间啊，这个民风品质那个中间的质量的差别啊，那还是天壤之别的，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以色列里边呢，我们这个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啊，我们也再一次走过了。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也就是神的子民离开世界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奇妙的啊，这个过程是奇妙的。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以色列啊，我们稍微知道一点历史，我们都知道啊，今天的以色列已经亡国了2000多年了。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后来啊，从这个主后一千啊，主后100年。啊，到了132年、131年啊，哈德良，罗马这个凯撒啊，他做王的时候呢，他就把以色列人彻底赶散了，啊，甚至于把犹太地这个地方呢，就改名叫巴勒斯坦。那么今天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名字呢，并不是巴勒斯坦人自己起的啊，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国家起的，这个名字早于。阿拉伯国家啊，这是罗马人起的。那么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叫以色列人忘记他们自己的土地，忘记他们的家园啊，让他们永远不能再回来，是吧？这是一个撒旦的诡计，也是神的怜悯啊。圣经上说，因为以色列人要受逼迫啊，所以神把他们带到旷野自己的地方去，为了在那里保全他们。那么当然也是为了让神能够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把以色列人再从世界各处把他招回来呢，使一个复国的奇迹诞生在人的面前，让人无可推诿的知道神话语的应验和主再来的最后的一个大神迹。事隔1000多年啊，以色列人呢又开始兴起了。这个所谓的犹太复国啊，或者叫做先主义运动啊，所以有人呢，甚至于写了这个一个盼望复国的诗歌啊，后来谱上了曲子，那么现在呢，就成为以色列的国歌啊，叫哈提克瓦啊，哈提克瓦就是那个期盼。啊，中国人翻译成"盼望之歌"啊，希望之歌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它不是一个希望啊，不是一个希望，而是一个期盼，那么是个盼望，是个非常确定的事情啊，一定会发生啊，这个事情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会发生啊，只不过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啊，这个事情肯定会发生，我们只是盼望这个时间早日的来到。所以在诗篇137篇里边啊，以色列人都不断的在读诗篇啊，也读这一篇诗， 所以他们说耶路撒冷啊，如果我们忘记你的话，啊，我们不看你比其他的东西更加的看重的话，啊，愿我们的手右手忘记技巧，愿我们的舌头贴住上膛。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心目当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家乡，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圣城耶路撒冷。这是以色列人的这个情节。因此呢，到了1948年，以色列复国了。那么，在先知阿摩斯啊，这个就提到，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阿摩斯书》，先知阿摩斯书，啊，不对，不是阿摩斯书啊，记忆还是有偏差的啊。等一下，弥迦书啊，弥迦书，小先知弥迦书啊，我们来看一下。弥迦书第7章啊，最后一章，然后从15节我们看弥迦书。15节，这里说耶和华说，我要把启示啊，这个显给你们看啊，这是我就是神了啊，耶和华神啊，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哈哈。所以这一次以色列呢啊，他们复国，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在摩西带领之下出埃及，好像在约书亚带领之下进埃及一样，对吧？这神的应许啊，我要把奇事行在你们面前。也就是说，神在当今又把以色列出埃及的这一件事儿啊，好像又重复发生了一次。然后列国看见这个事儿，就必为自己的势力羞愧啊，惭愧。他们必用手捂口，掩耳不听啊！他们必填土如蛇，又如土中复形之物，战战兢兢突出他们的营寨。他们必占据投降耶和华，也必因我们的神而惧怕。所以我们就看到啊，1948年以色列复国以后啊，用咱们今天网上的话说啊。他就不断的被遭到周围阿拉伯国家的群殴，然后呢，又被像联合国这样的组织啊，不断的在谴责、在攻击啊、在制裁等等等等的。但是呢，以色列永远屹立不倒。那么，因此到如今呢，啊，周围的这些国家虽然喊啊，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惧怕的，因为他们在这一个小小的国家里边呢，真的是看到了歧视啊，看到了歧视。今天很多人就觉得说以色列死定了，是吧？你面对这么多国家，你敢于怎么怎么样啊？你太狂了。可是呢，不管你怎么喊，以色列的得胜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旨意，知道吧？所以下边说，神呐、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渔民的罪过啊？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啊，必再怜悯我们啊，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一切的罪投入深海啊。你必按古时启示应许我们列祖的话说啊，然后呢，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真的，今天的以色列呢，就像当年以色列出埃及。我们知道以色列灭亡的时候呢，它已经是两个国家了，以色列分裂了，那么分裂了南北两个国家啊，南边叫犹大，北边叫以色列。可是呢， 在这个以西结书里边，咱们这个星期五的查经呢，我们查过以西结书，对吧？那么以西结书里边就明确的预言啊，说他们再复国的时候啊，再复国的时候呢，就不再分为两个国家了，而要成为一个国家啊，就叫以色列。那么这个呢，是记录在我们来看一下啊。记录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啊，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第三十七章呢，我们看一下啊，也是从十五节开始看吧。好，三十七章十五节啊，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在其上写。”为犹大和他的这个同伴以色列人啊，其实犹大人也是以色列人，对吧？不过就是因为后来呢，到了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代，以色列就分成南北两个部分了啊。北国先被亚述消灭了，南国后来被巴比伦给灭了，是吧？那么等到。这个南国被灭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以后呢，以色列就再也没有成为一个国家，对吧？始终沦为外邦人的这个殖民地或者统治的地区啊，他再也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因此呢，直到1948年啊，他们又回来了。回来了以后，虽然他们叫犹太人。但是他们的国家呢，却不叫犹太国，而叫以色列。根据在哪里呢？就是在这里，对吧？说又要取一根木杖，其上写上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又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对吧？说你要使这两根杖呢连为一，啊，在你的手里成为一根。所以这一个预言就是将来以色列再复国的时候啊。他们不在，所以下边就说了：“你本国的子民为你，这什么意思呢？你不只是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的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在这个就是那在这个以法莲手中的啊，与犹大的杖连接为一，在我的手中成为一根，是吧？也就是说。”象征南国和北国的国权，这个杖啊，就是一个权杖啊，就是这个君王手中拿了那个指挥的那个权杖啊。然后呢，当年犹大的杖和后来这个以法莲的杖啊，要连为一根啊。你要这个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的眼中的手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我要将以色列人啊，不是犹太人啊，是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成为一国，你看到吗？那，然后有一王啊，为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两国，绝不再分为两国，这个一王呢，也可以说是一位统治，一个统一的统治者，啊，并不表示说啊是一个一王啊，而是有一位领袖啊，也就是说有一个政府啊，这个意思。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人必归为一个牧人。这个时间还没有到，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复国了，啊，已经75年了，是吧？但是呢，他们现在还没归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时间呢，我相信神在等待啊，要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这个时机到来以后，他们以色列全家 都要得救，都要认识主耶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但是从1948年复国以后啊，他们就像圣经啊，摩西带他们出了埃及，然后约书亚带了他们进入迦南，就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叫他们得着这地为业。咱们现在查的出埃及记，我们就看到啊，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以色列人进去就违背神的旨意，啊，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违背神的旨意。那么在违背神的旨意里边有两个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把当地的居民通通赶出去。相反的，违背神的旨意，啊，跟这一些人杂居在一起。那么以色列人认为他们是文明人啊，因此呢，尤其是受到欧洲的这个所谓的现代文明的熏陶，所以呢，他们同情弱者。这件事情呢，不单单是以色列人啊，所有的现代的所谓的文明人。这就是联合国啊，反对以色列的，今天很多很多的中国人啊，也在反对以色列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说同情弱者啊。所以呢，以色列人回国复国以后，神虽然给了以色列人有绝对的能力，把神所应许给他们土地上的所有的外邦人通通赶出去，以色列绝对具备这个能力。但是呢，他们选择了不把他们赶出去，选择了和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那么复国以后啊，阿拉伯国家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甚至于包括在以色列土地上的那些基督徒的阿拉伯人，基本上都选择了不与犹太人和平共处。那么他们认为犹太人占据了他们的土地，因此呢，他们就要犹太人归还他们的土地。大家知道要归还他们多少土地？大家说说，阿拉伯人的想法啊，巴勒斯坦人的想法，认为以色列人应该归还他们多少土地？特别是像哈马斯这样的组织，他们要求以色列人要归还他们多少土地？
全部的土地。
也就是说，现在以色列的国要通还给他们，然后以色列怎么办呢？不管，要么你流浪全世界，要么你就进地中海淹死啊！所以哈马斯的目标就是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因为这不是哈马斯的目标啊，这个是伊斯兰教的目标啊。我忘记了这个古兰经里边，我也没去查啊。有人说，直到杀死最后一个犹太人，这个世界才会有和平啊。所以呢，这个到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的时候，这个犹太人不管他藏在哪里，一块石头啊，或者一个树后面，这个石头啊，跟这棵树啊都会说话，说呢，这个安拉的信士们啊，这个我的后面藏着一个犹太人。来把他杀了吧，啊，只有把他杀了，没有犹太人了，这个世界上才会有和平，啊，这是他们的信念。所以到今天啊，发生的这个所谓的以哈战争，其实呢，跟《士师记》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事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咱们在前边已经讲过了啊， 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根据圣经的记录呢，最少经历过12个，我们把它叫做士师时代的循环，或者简称士师循环，对吧？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士师循环是一个怎么样的循环啊？什么叫士师循环？这个循环啊，这个中间是
不停的兴起，不停的失败。
哎，就是平安、犯罪、惩罚，这个就是外邦人来攻击了啊。然后呢，痛苦，然后呢，呼求，然后神兴起一个士师，然后呢，士师带领他们得胜，是吧？然后他们就进入一个平安时期，啊，这一个圈儿啊，然后呢，又开始犯罪，啊，又开始被攻击，然后又开始痛苦，然后又开始呼求，啊，然后又开始兴起一个士师，然后又带领他们去打仗，然后又打赢了，然后他们又平安一段时间，就这样一圈儿一圈儿的转，转了12圈。其实现在以色列人呢，同样的情况，惊人的相似。今天神有没有叫以色列人把巴勒赛人啊，或者当地的其他的居民啊，怎么样处理？因为这一次复国，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啊，这个要怎么处理当地人。但是圣经说啊，要以色列人回来，要得到神给他们的土地。那么现在以色列人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神给他们的土地，他们没有得回来，不是他们没有能力，而是他们不愿意，啊，所以他们修隔离墙，啊，那些我们就说嘛，修隔离墙什么意思呢？就表示说墙那边的地我们不要了，对吧？你们住吧。所以呢，几乎历代的以色列的这些这个领袖啊，都奉行或多或少的土地或换和平的原则。所以联合国起初啊，1948年啊，那个时候给47年这个分治案以后啊，给他们的土地。那么后来他们在历次的战争当中啊，并不是他们抢夺来的，而是阿拉伯国家占领攻击他们啊，他们打胜了啊，他们自然的就把那些人赶出去了啊，因为战场在那边嘛，他们胜利了，把敌人赶出去了，那个土地就得来了。但是呢，他们又慢慢慢慢的把这些土地呢，一点一点的，甚至于是大片的啊，就像这个西奈半岛一样，一下子就还给了埃及，是吧？那么其他的地方呢，是慢慢慢慢的啊归还。那么有人说，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不断的在建立定居点啊。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它都不是以色列政府的一个计划，而是那一些想要遵行圣经旨意的那些，各国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去搞的。那么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定居点再撤掉啊，因为圣经上说，这个他们回来的时候啊，他们绝不再被拔出来啊，这个是阿摩斯书里边说的了啊。不行，再确认一下是不是阿摩斯说的啊，别到时候又说错。这个啊，是的啊，阿摩斯书9章15节啊，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啊。这是阿摩斯书的最后一句话，对吧？可是呢，其实在以色列历史上啊，就是建国之后啊，这个就是在加沙地带，那么他们曾经战争得胜以后呢，在那里就不断的建立犹太人的定居点。大家不要认为定居点就是一两个家庭，不是的，那一个定居点很大的， 里边往往是这个一个或几个吉布兹集中在一起啊，成为一个定居点。那么后来呢，最多的时候啊，他们已经在加沙建立了23个定居点，分散在加沙的各个地区地方啊，加沙地区。但是为了土地换和平啊，以色列政府把这些定居点呢，又重新把他们全部啊连根拔起。最后这个撤定居点的时候呢，啊，以色列政府派了军警去啊，把那些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家里边老老少少啊，甚至于捆绑着啊，这个抬出来啊，那些人不走啊。他们抬出来啊，硬硬的塞在军车里边，那么政府给他们房子，给他们土地，啊，他们在加沙定居点的那些房子呢，里边的产业全部都留给了这些巴勒斯坦人。那么巴勒斯坦人得到了加沙地带以后，感激以色列吗？有没有和平？有没有？哈哈，现在就给了我们答案了，对吧？他们拿着联合国的救济啊，这个全世界人捐献的钱给他们，他们用着以色列给他们免费供应的水电啊，然后联合国给他们也包括以色列给他们援助的粮食啊，他们什么都不干，挖地道啊，训练这个卡桑旅啊。这个不断的向以色列发起各样的进攻啊，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得到加沙这个土地啊，他们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地球上抹掉，这是他们唯一的使命。所以他们不发展工业，不发展农业，不发展教育，啥都不发展，就是给孩子洗脑性的教育啊。所以几年的功夫啊，加沙地带人口就爆炸到，这个200万人口是吧？现在200多万人口，那么小小的地方啊，200多万人口，所以他们不干别的，生孩子啊，干什么呢？战斗啊，生了孩子以后就给他们进行这个仇恨教育啊，让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一件事儿，就是杀以色列人，对吧？所以，以色列要与周围的阿拉伯人，记住啊，没有巴勒斯坦国，啊，没有巴勒斯坦国，是吧？现在这个哈巴斯也好，哈马斯也好，还是法塔赫也好，都没有代表巴勒斯坦的权利，啊，他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也没有一个明显的土地，啊，也没有自己的货币，也没有什么，他根本不是一个真实意义上的一个国家啊，没有巴勒斯坦这个国家。有人说他们不是1988年宣布成立了巴勒斯坦国吗？啊，所以我举过这个例子，对吧？前些日子呢，在美国有一个挺有趣的人啊，这个人叫郭文贵啊，他就在美国的某一个地方啊，在自己的一个游艇上啊，他就宣布啊，从那天开始，他要成立一个什么这个中国什么什么什么联邦啊，这成立一个国家，那么他的宣布有用吗？是吧？所以其实呢，这个巴勒斯坦所谓的建国啊，因为他们的首都在耶路撒冷嘛，对吧？他们根本不拥有耶路撒冷嘛，是吧？所以根本他们不具备，就像我现在说我要成立一个什么什么国啊，然后我的首都在东京啊，有可能吗？所以你做梦的是吧？所以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或许他们在盼望把以色列消灭完了以后啊，他们得到了全部的土地，他们定都在耶路撒冷啊，要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拥有那块全部土地的巴勒斯坦国。那么这件事情呢？与上帝的旨意完全相悖啊，所以上帝说他们必然蒙羞啊，必然蒙羞。但是以色列国复国以后，神给了他收复土地的能力，可是他不收复啊，他用所谓的现代人所高举的人权也好，也是什么什么 这个人道主义也好，不管怎么用什么理由啊，现代文明都好，不舍得让这些巴勒斯坦人离开这块土地，对吧？就收容他们，甚至于想要使用他们的便宜劳工，对吧？所以这样呢，这个巴以战争、巴以冲突就不会停息，因为双方都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再一次说啊，那么会不会有人说神不公平，对吧？为什么神要叫以色列人得这块土地，而巴勒斯坦人就必须失去这块土地呢？公平不公平，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应该住在哪块土地上，按理来说也不是我们应该决定的，因为土地本来就不是我们的，对吧？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有权利把土地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人遵行上帝的旨意，我说过啊，如果巴勒斯坦人明白上帝的旨意，他们知道以色列该复国了，他们主动的把这块土地让出来，他们无论到哪里去，只要他们过敬畏上帝的生活，他们一定成为上帝所祝福的人。可惜他们不听，啊，他们不理，他们认为是胡扯，是吧？我们就在这不走。那么这个呢，你不是跟以色列作对，而是跟神作对。那么到了最后，你可以强硬，你看看强硬的结果是什么？那么以色列人呢，也是没有把该这个收回的土地收回，想要跟那些不应该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和平相处，上帝就说你不可能有和平。你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有和平，对吧？对方一定会攻击你，趁你不备的时候杀你的人民，这个抢夺你的东西，他不会和你有和平的。这就是今天的状况。好，一口气啊讲了这么长时间，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不是，我今天看了一点那个，好像是张伯伦访问一个在以色列的一个长老，他说这次其实是哈马斯设计了很久，他们呢就是在那个狂欢啊，在沙滩的狂欢，全世界各地的人，而且那里摆了一个佛像，哎，很大的一个佛在那里，居然在以色列有佛，那。当然有同性恋的啦，很多很多的在那狂欢，所以这个真的是，哎呀，很糟糕，很败坏哦。所以以色列就是历史重演，又是这样，又是这样，
据我不完全的了解啊，这一次哈马斯进攻的时候，当然有这个吉布斯啊，以色列的吉布斯的人呢被伤害啊，小孩被攻击啊，普通的百姓在家里被掳去、被杀害啊。那么那一次的，就是他们的有一个音乐会啊，有个音乐会。那么我也看了不少关于这个音乐会的照片哈。那么似乎感觉到这个音乐会呢，是一个所谓的歌颂多元文化的一个音乐会。也有不少人说，这个音乐会之所以设立在那个地方，就是他们在声援哈马斯，啊，他们向这个加沙的这些巴勒斯坦人示好，表示我们什么都接受，啊，所以同性恋接受，对吧？佛教接受，啊，什么都接受，哎，我们世界大同，这个是很多犹太人左派的一个理想。对吧？就是建立， 世界大同。大家不管你姓什么，你信什么，你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不互相伤害就行，那我们和平共处，庆祝这个东西。非常讽刺啊！结果，不知道哈马斯是搞错了还是怎么地啊，就专门袭击了这一个音乐会，掳掠了这个音乐会里边的人，非常残忍的杀害了这个音乐会的里边很多主干、主要的这个主要的人。所以我就说啊。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敌人，都是输给了自己。所以，当他们内部败坏，啊，当他们内部出现得罪神严重的事情的时候，神就使这些在人的眼中来看奇葩的事情发生了，是吧？所以，那一些想要跟哈马斯。啊，甚至于想要支持他们的这些人，反而遭到了哈马斯最残忍的绑架和杀害。这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怪的一件非常怎么说呢，匪夷所思的事情，对吧？但是实实在在就发生在我们眼前。
哎，这张是我稍微这个，哎，谢谢张老师，我稍微看了一本书，稍微分享几句这个历史上的事哈，就是说呢，这个从历史上看，这个回教这个统治者呢，对这个这个基督徒和犹太人呢，这个政策呢是忽冷忽热啊，那这要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去这个受这个古兰经的控制，那么，这个，在这个1516年，这个奥特曼帝国的皇帝啊，苏里曼一世占领这个耶路撒冷啊，就从回教世界夺得控制权。以前呢，这个是这个在这个马穆鲁克手中控制的，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回教啊。那他们对这个当时呢，他们对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呢，都是非常的这个不给情面的。我看一本书上写的啊，有一个欧洲旅行者，他是基督徒，他到了耶路撒冷啊，但是他在他的旅行日记中记载呢，他说呢，这个当时的马穆鲁克的苏丹王，他就说呢，他下令就是基督徒和犹太人都禁止进入靠近圣殿山，因为他们坚持认为我们都是卑贱的狗，没有资格进入圣地，违者格杀勿论。这让我不寒而栗。那么到了1516年呢，这个回教世界的换了首领吧，就是土耳其的这个回教呢，就奥特曼帝国，他们占领了圣地以后呢，那这个就是苏里曼一世呢，他就是说允许少数的这个犹太人和基督徒，他把它放在一起的，可以进到这个圣殿山来了。就这一带哈，当然呢，圣殿山是已经建了两个清真寺了哈，一个是阿克萨清真寺，一个是欧玛清真寺哈。那个是在公元的675年到公元的715年之间啊，公元后啊这段时间建的。那么他呢，就是因为他呢一个他的顾问，这个苏里曼一世统治时期是在1520到1566，那他那个顾问是犹太人，叫做约瑟夫纳西。那么约瑟夫·纳西呢？就是跟这个苏里曼一世呢，这个给他出了很多主意哈，这个治理等等哈，所以他就苏里曼一世就下了官方法令，允许犹太人到西墙，给他们西墙这块地方，就是你们去了哈，也叫哭墙，可以在这做一个祷告地点啊。那这个就是说，在苏里曼一世统治的时候，也就是在1520到1566之间，大概是在1560年前后了。允许了这个哭墙，允许犹太人来祷告了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说这个耶路撒冷呢，几乎没有犹太人哈，还有基督徒哈去哈，因为他不允许。苏里曼一世呢，他同意了，只有少部分。当时的耶路撒冷总人口是这个一万三千384人， 就是13884人，但是没有具体统计呢，到底有多少犹太人？但是到了1839年，英国率先在耶路撒冷设立了领事馆，英国是第一个哈。大家知道1840年就是中英鸦片战争了，那到1839年呢，就是有虎门销烟，但是英国在1838年，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呢，他率先设立领事馆。那他有一个统计，他统计呢，就是说从1863年，耶路撒冷有15,000人，其中8,000人为犹太人，2,500人为基督徒，4,500人为穆斯林。那么他就是说，英国人这个统计以后呢，英国人就说这是自这个公元132到135。巴克克巴领导这个起义被镇压以后呢，犹太人首次在耶路撒冷成为明显的多数群体哈。那这个巴克克巴起义呢，刚才詹姆斯已经讲了哈，就是罗马的第十个皇帝，第十任皇帝哈德良，他镇压下去的哈。这个主后70年，罗马将军提多镇压，到主后132到135年，这个镇压呢，一共是大概死了。犹太人大概死了150万，最少150万啊，被杀死啊。当时全世界犹太人口大概据说大概是有500万，但是呢，这两次就是分散了哈，不超过500万大概哈，但是就杀死了150万哈。那这个所以呢，到1863年这是最就是明显的在耶路撒冷它成为多数群体了。那么到了这个1914年一战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就有65,000人，其中犹太人是45,000人。那另外呢，这个一共有16万人哈。那么其他呢，就是有这个大概是4万阿拉伯人，2万基督徒，就是耶路撒冷哈。我们讲耶路撒冷哈。那么你看这个犹太人，他还是陆续的来回到那里哈，他还是占多数的。这个你看到了这个二战结束以后呢？这个犹太人呢，也就是建国的时候啊，张芝谈到犹太人1948年5月14号建国，当时犹太人是60万人犹太人，但是耶路撒冷呢，有十万，耶路撒冷有10万啊犹太人哈，那么这还有这个大概有还有一些阿拉伯和基督徒哈，但他说占多数的，你这个1948年。二战这个结束以后，就是二战结束，以色列复国以后呢，就打了这个独立战争。1948年5月14号，五月十四号建国以后就打，这1天之内就打了。那这个呢，战争中呢，以色列总人口60万，但他死了6,000，占全部总人口的1%，其中耶路撒冷就战死了1,490人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一共有现在打了5次中东战争了。那么这次能不能演变成第6次中东战争？不是很清楚哈，但是有一点我就是说啊，可能时间长一点哈，一两句就说完哈，就是比较清楚，就是说呢，联合国刚才咱们是谈到，联合国虽然呢大家都站在以色列，不站在以色列这方哈，只有14个国家，其中最坚持支持以色列就是捷克，那捷克说呢，如果你们这样的偏袒哈马斯，我就撤出了啊，所以捷克是最站在犹太人这边的，因为这个我们知道。独立战争1948年的时候，也是捷克唯独一个捷克这个国家给以色列提供了武器，其他国家不敢卖，捷克卖了。那么我们看到哈，他190多个是反对以色列的哈，怎么样？这个杀了很多无辜等等。美国还有其他国家，14个国家是站在以色列这边的，但是英国和澳大利亚投了弃权票，英国还有欧盟等等哈。我那天我看了，反正澳大利亚是投弃权了，英国也是。那我就是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说呢，我们说这个，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呢，他是，哈马斯藏在这些巴勒斯坦这些人口中了，是吧？人口中了。那现在当然詹姆斯谈到了原因和我们站在哪个立场上，我都完全同意。但是我就是说现在讲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是吧？那你说怎么解决？你让以色列现在停火吗？那停火的话，那就放了哈马斯一马了嘛，是不是？那你又说要不停火呢？那你要减少这个 无辜人的百姓的死亡，那你怎么能减少呢？它是混在一起了，是吧？它藏在它下边，你怎么能减少？你不得把它扒开吗？但是扒开它又不走，现在是吧？它是搅在一起了。那这个里呢，就是犹太人这个在驻联合国呢，这个一个这个驻联合国以色列驻联合国这个官员他就说呢，那你们给我一个解决方法吧。你们拿出来，那我不这么做，我怎么做呢？大家都拿不出来。但是呢，他有一个事例，大家都清楚。什么事例呢？就是当时俄罗斯对这个切切尼亚的这个战争，就是当时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穆斯林呢，他绑架了很多人，在车臣那个地方，绑架了很多人呢，就是也是人质啊，就像今天一样人质。然后呢就 hostage 哈。那么呢，大概是俄罗斯的方法就是说呢，他杀死了这个300多名的这个这种回教的极端主义者绑架人的人，但是这些人质呢，绑架的俄有的人质呢，绝大部分死亡了，而且还什么造成了大概是10倍的无辜人死亡，就是10倍的无辜人的死亡，还有很多是受伤的哈。那么就是说，整个穆斯林这个绑架人质这些人呢，死了300多人。那这个就是说呢，俄罗斯用的什么方法呢？就是说，我不会跟你说妥协的，也不会跟你说交换什么的，你就是要放人，没有什么妥协的，要放人。那么的话呢，你认为这样可以拖下去或怎么样的？他就是采取了一个一锅端了，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宁可牺牲这些人质了，但是我也要牺牲人质和牺牲更多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旁边的那些切切尼亚的那些穆斯林。虽然他们也是没有不是直接的绑架者，但是你跟他们混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呢，他用这种方法解决的。那么你看现在以色列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说国际上这样的压力很大，但是呢，他是不是最后采取这种方法，我们不清楚。那现在你看，你要是没有别的方法了，那就剩这种方法，对不对？那就剩这种方法。从我们这个角度看呢，他用了这个例子。他用了这个例子，就是说，那就是看这个现在就是哈马斯他怎么样的能够，两点哈，就是一个悔改，赶紧交出人质来，然后悔改放下武器，那这是一个，我想也是唯一一条道路啊，赶紧悔改，那否则就是，这个有潜力了哈，哎，谢谢，我就说这么多了。
好，我们的时间啊已经到了。咱们今天呢，虽然第一次啊，咱们没有具体的进入这个咱们士师记的经文，我想呢，只用一段经文呢来作为咱们今天信息的结束啊。这是士师记第3章啊，当以色列人他们没有把当赶出去的当地的迦南人，当时的啊，反而与这些迦南人杂居在一起。那么神的回应是这样的啊，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些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啊，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那么这些未曾晓得战事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绝对不可能得胜的时候，神帮助他们啊，使他们得胜，好使他们认识这块土地是神赐给他们的。所留下的这几族，其中第一个就是腓力士的5个首领。那么腓力士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啊，这个是同一个名字啊，不同的翻译。啊，就是腓力士人，然后呢，就是迦南人、西顿人啊，黎巴嫩山的西魏人啊，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啊，这个西顿人啊，就是黎巴嫩啊，黑门山直到哈马口啊，那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啊，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命令不可啊！以色列人竟在迦南人、赫人、亚玛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中间 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又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那么这次去以色列的时候，我听说啊，一个以色列有一个特殊的法律，就是准许犹太人跟这个巴勒斯坦人通婚，但是巴勒斯坦人的法律是不准许他们的孩子跟犹太人通婚，啊，他们的这个巴勒斯坦的男孩啊，可以娶犹太人的女孩，啊，但是呢，犹太人的女孩必须变成穆斯林才可以，对吧？但是呢，他们的女儿绝对不可以嫁给犹太人，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双方哈、啊、以色列人做的这些事情呢，真是又重复了当年进入跟着摩西出了埃及的这些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所犯的同样的毛病，对吧？所以当我们来圣地游啊，然后读圣经啊，我们就看到，哎呀。这个今天的问题，我们就知道明白啊，它的关键问题出在哪里。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信上帝，真的信上帝，第一，他不需要任何依靠任何国家啊，任何外部势力，什么联合国、什么美国、什么这，以色列人完全可以不依靠他们，对吧？然后，刚才王中弟兄提这个问题哈。怎么处理呢？啊，现在哈马斯这些东西怎么处理呢？是吧？人没有办法，神有办法。以色列人若专心转向神，一心执行神的旨意，神必指示他们当行的路，并且帮助他们把该做的事儿做好。可是以色列人专心归向耶和华吗？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好。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先停在这儿啊，先结束咱们的聚会。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个回应、结束的祷告吗？有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师荣。
我来祷告。我们同心祷告。从无创造万有的上帝，拣选以色列作为你祭司国度，为要成就对全人类救赎恩典的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您真理的圣灵。主啊，孩子和牧师、美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同行在你的面前感恩，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以色列的圣者。我们感谢赞美主，你借着拣选以色列这个民族，赐给他们那一片流奶与蜜之地，给普世做了伟大的见证。不单是你自己的救恩成就在那片圣地上，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出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感谢你为我们死在哥哥他山上，承担我们人类的羞辱，为我们受咒诅。主啊，感谢你为我们受鞭伤、受刑罚，披戴荆棘的冠冕，照着圣经所说，你被钉死。主啊，但是你说成了，你三天三夜在地里头。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你带着钉痕和落下的疤痕，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走出了坟墓。你不但从死里复活，你并且复活在天，成为我们慈悲忠心的大祭司，成为我们救赎的代祷者。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虽然软弱，在普世当中做了那软弱的见证。让全人类都知道，人看为正的那条路，自以为正的那条路，最终成为死亡之路。你让你的子民在律法上半跌，让你的子民借着士师记、列王记，给人类历史做了何等奇妙的见证，就是见证。我们在亚当里的全然败坏， 见证我们人若离开了你，就是死路一条；若离开了爱我们、造我们的上帝，我们无路可走。今天，你借着以色列复国75周年，借着他们祝棚节。等待救赎安息的日子，是这件邪恶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主啊，我们知道，如同你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掳走了你的百姓，但是你应许他们必归回安息之地。照着你所说的70年，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不但回到那里，而且重建了圣殿。虽然有这些兴起来的帝国掳掠他们、强暴他们、欺压他们，使他们在邪恶的希特勒手下，600万犹太人被屠杀，150万儿童、无辜的儿童也死在其中。主啊！你给我们兴起这伟大的历史见证，就像我们人类做那奇妙伟大的见证，就是你爱以色列，你拣选他们永远没有后悔，你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你拯救他们就拯救他们到底，虽然他们亡国2520年，你依然借着以西结先知发出预言说。你要开他们的坟墓，你要把他们从坟墓里领出来，给这极其枯干的骸骨加上筋，长上肉，覆盖上皮，注入生命的气息，使他们能够站立起来。不但站立起来，成为你眼中极大的军队。主啊，我们知道，以色列从来不是靠着势力，不是靠着才能。能在人面前得胜，那是靠着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虽然以色列又在这样的苦难当中，你兴起哈马斯这样邪恶，作为你手中的棍，作为你怒气的杖来管教，是你的子民，主啊，受羞辱。但是我们坚信，你依然爱他们。你要借着这个见证，唤醒失丧的灵魂，唤醒那些沉睡当中的心灵，能够借着这见证悔改归向你。感谢主带领我们圣地游，我们走过埃及，行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带领我们在战争当中。反反复复的经历的你，浩大的恩典，主啊，求你为你的子民征战，求你借着这圣灵与火的洗礼，战争的洗礼，来炼净你的子民，使他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使你的教会被炼净，预备好了。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童女，可以献给基督，帮助我们的心苏醒，帮助我们的灵回转。我们在你面前为以色列认罪悔改，主啊，以色列一次又一次软弱、失败、跌倒，可是主，你应许说。一人几次跌倒，你也必扶持的，因为他们是你的名，是称为主你名下的子民，是你用大能的膀臂伸出来的右手，从埃及2次拯救出来的。主啊，我们
啊，
唯愿你的名得荣耀，
不是吧？是联系上了。
唯愿主你自己的见证能够得着那。失丧的灵魂都归向，好使外邦人得救的人数添满， 而是以色列全家都悔改归向你。求主的宝血洁净那地，赦免饶恕你的子民，你的百姓。内塔尼亚胡总理宣告说，这将是以色列的第二次独立战争。我们不知道这战争要持续多久。主啊，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看见你经上的话在应验当中。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愿你拯救你的子民，愿你与那些人质同在，愿你与前方的将士同在，愿你与在以色列那片土地上为你那边做监会、做见证的教会、弥赛亚基督徒同在。与在那片土地上传讲你福音、宣扬你奇妙作为的众儿女，你普世的众儿女同在。让我们主啊得失不得失，为主做见证传福音。我们把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主，不但让我们查考圣经，让我们经历。不断去以色列，在那片土地上见证你荣耀作为的这丰富的经历，都求主存在我们心中，化作我们敬畏神、跟随神、爱神、顺服主道的动力。谢谢主，垂听你众儿女现在你面前同心合意的祷告。谢谢主。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阿。